那我想，因为天佑牧师跟我讲说，他希望我在这里能够有点分享，那么也提到会教会在节目单上我看见，就是说这个今年的主题是这个在主前建造灵宫。那么我想要建造灵宫，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是一个很坚固的石头，对不对？那么，所以我想说，我该怎么样跟大家分享呢？那么，我想就选择一个很重要的题目，那么就是做一个诚实无伪的人，这是作为一个建造灵宫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作为一个诚实无伪的人。那么，我也刚才大家所读的这段圣经，就是我选的一段圣经，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但是你知道，讲到诚实无伪这件事情的时候，腓立比书其实不止这段圣经讲到诚实无过、诚实无伪。另外，在这个腓立比书1章第8节到11节，我能不能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一同来看一下腓立比书1章第8到11节，我们也把这段圣经来读一下。如果大家找到了，我们就一同稍微把这段圣经《腓立比书》1章的第8到11节，如果我们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请第8节，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们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好，你看这段圣经在第10节的地方也讲到做诚实无过的人，诚实无伪，诚实无过。腓立比书里面讲到了好几两次这样的话。所以我想，我今天就用《腓立比书》里面的这样的这句话来跟大家来分享。我想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仍然求神来与我们同在，特别把那真理的圣灵赐给我们。好，我们做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来到你自己的殿中，主啊，我们在这里敬拜，在这里赞美你，我们也能够有机会把我们心中的感恩献在你面前。谢谢主。在你自己的殿中，主啊，我们也求你，当我们朝见你面的时候，也按着你自己的恩典来恩待我们，照着我们的需要，你自己来供应我们。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等候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我们求你把你的话语能够向我们打开，真理圣灵，你本就是。真理的保惠师，真理的训导师，但愿圣灵在今天早晨再次来教导我们。主，我们把底下的时间交在你自己的手中，请你把智慧跟启示灵也赐给我们，好叫我们能够领悟你自己的话语。谢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做一个诚实无伪的人，我就想到在我们小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父母亲就教导我们做一个诚实的孩子，对不对？从小我们就受教育说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做一个诚实的孩子。那么因此，父母亲在我们小的时候就会对我们说一个故事。我想这个故事我们都听过，就是狼来的故事，是不是？你们有没有听过？我想这个故事大家都有听过哈，狼来了。那么这个故事就是讲到一个孩子。那么你知道，这个孩子有一次他就这个用一个谎言讲到说狼来了，狼来了。那么所有的这些大人们听见说狼来了，就出来怎么样来帮助他。那么来改，因为这个孩子故事很多哈，不同的讲法，不同版本。那么讲到这个孩子是好像牧羊的，那么有些讲到说一个孩子在郊外，那么遇到了。那么可是不管怎么样子，当这个孩子讲到狼来的时候，看见他的打 所有的这个村子里面大人都出来的时候，结果怎么样？发现说没有狼。那么这个孩子觉得很好玩，那么所以就哈哈的大笑。可是大人们就是说这个孩子这怎么讲？他在骗人。但是一次过了也就好了。可是孩子觉得很好玩，就常常的说狼来了，狼来了。那么这些大人们出来帮助他，结果呢？结果没有狼。所以经过这一段时间之后，后来真的狼来了，我们知道怎么样？这个孩子当那个时候他喊狼来的时候，就没有人出来帮。那么结果这个孩子就被狼吃了。那么这个故事你知道，在我们的小的时候印象非常的深刻，直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忘记。所以换句话说，其实从小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我们应该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做一个诚实的人。可是当我们渐渐长大以后，我们真的就很诚实了吗？狼来的故事还在我们的里面，对不对？但是诚实却我们在言语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知道做一个诚实的人是不容易的。比方说我们读书的时候，父母亲常常问我说功课做完了没有，那么你会怎么样？其实没有做完，可是你说做好了做好了，其实什么还有一点还没做完。那么明天还要上课，你赶快去睡觉。我们说好，我去睡了，结果躲在被子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在被子里面看小说。所以你就发现说，原来做一个诚实的人好像并不怎么样那么容易，对不对？诚实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其实你说这个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讲到说有人说你是个老实人，其实老实人其实在今天的社会里面不见得是一个称赞，对不对？往往讲到这个人是个老实人的时候，其实往往意思怎么样，还有其他的含义在里面，好像这个人很木讷，对不对？那么这个人不够机警，不灵活，所以这是现代的社会对于老实人其实也并不是真正好像有那种称赞的意思。而且我们也知道做一个老实人其实有许多地方怎么样很不方便，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吃亏的。但是圣经里面怎么说？圣经里面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腓立比书特别后来我请大家所读的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八节到十一节里面这里保罗讲到他为腓立教会来祷告，他说我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在圣经里面怎么说呢？他讲到说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直到基督的日子这几个字在腓立比书里面出现过很多次。什么是基督的日子？我们知道什么叫基督的日子？其实你知道基督的日子就是来到基督台前审判的日子。圣经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基督的日子的时候，他们都讲到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那么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基督的日子，就是在基督审判台前的那个时候。那么为什么诚实这么重要呢？原来保罗在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原来在最后基督的台前，在最后审判的时候，神要看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是否是一个诚实无过的人，是否是一个诚实无伪的人。你知道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当学校里面教导我们诚实的时候，这个诚实是讲到诚实的时候，是我们生一个人的里面，一个人生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什么，一个道德，一个德行，是不是一个德行？但是我们读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原来圣经里面怎么说呢？圣经里面讲到诚实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单单讲到一个品行的问题，乃是讲到品格的问题。不是单单诚实是一个行为的问题，诚实也是一个什么生命品质的问题，是一个 quality of life。 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品质问题。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品质，将来在基督的台前当审判的时候，神是非常在意。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要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基督日子。所以基督徒来说，诚实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情。那么不管诚实无过也好，诚实无伪也好，为什么会重要？我想大概至少有四个原因。显然从腓立比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在诚实无过或者诚实无伪这件事情上，四个原因。第一个，诚实是显然是神对人的一个明显的要求，是不是神对人的要求？对不对？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就知道，这是神对人明显的要求。在圣经里面，其实不仅是腓立比书讲到神对人有这样一个要求，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比方说诗篇里面，诗篇51篇第六节就讲到说，大卫对这位神大卫祷告，神在神面前祷告说，他说你所喜爱的是内里的诚实，你所喜爱的是内里的诚实。箴言书里面也讲到说，箴言12章22节讲说，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所以换句话说，很显然的，这是神对人的明显的要求。在箴言第六章里面，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段圣经，讲到耶和华神所恨恶的，他心里所憎恶的，共有七样，是不是讲到箴言书有讲到说他憎恶几样事情？那么这里面讲到他所憎恶的一共有七样，讲到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无流无辜人的血、涂抹恶迹的心、飞跑行恶的脚、涂谎言的见证，并弟兄中散布纷争等等等等。你看，你有没有算过，在神所憎恶的七样事情里面，其中有四样跟怎样诚实有关？所以神所憎恶的里面，他对诚实，他格外的重视。这个神所憎恶的里面讲到说，撒谎的舌、涂抹恶迹的心，这也是不诚实；涂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所以你可以看见，神对于人诚实是一个很明显的要求。第二，诚实为什么重要？因为诚实是基督徒的一个基本见证。你基督徒拿什么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见证呢？其实并不仅是神的要求，其实在这个世界上面，你知道世界上的人对基督徒要求其实也是如此，不仅是神要求如此，世界上的人对我们的要求也是如此。如果一个基督徒在世人的面前做了一件坏事，说了一个谎言，世人会怎么说？他说基督徒也说谎，对不对？所以基督徒如果不诚实的话，其实我们是很难去传福音的，叫人来信耶稣。当我们自己是一个说谎的人，我们怎么能叫人来信耶稣呢？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让人信赖得过的人。信赖的国人。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讲说，凡我们所行的都要怎么样？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当中要好像明光照耀，明光照耀，将生命之道表明出来。所以这是基督徒圣经里面神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世人的面前我们要做诚实无过、诚实无伪的人。所以换句话说，什么样子的人在弯曲悖谬的世代里面好像明光照耀呢？就是要把我们这个生命的道，就是做一个诚实无伪的这样一个生命能够彰显在人的面前。第三，诚实为什么重要呢？ 诚实是每一个信主的人应该要有的品质，应该要有的品质。我们讲说我们信了主之后，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有了神的性情，对不对？有了神的性情，你知道圣经上怎么形容我们的神呢？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呢？在旧约圣经里面，生命记曾经有这样一段话，形容神，生命记32:14讲说，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你看，同样这几个字，诚实无伪的神。所以如果说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有一个重生的生命，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应当要有神的性情。神是一位诚实无伪的神，我们既然有神的生命，所以我们也应该怎么样？我们也应该在我们里面有一个诚实无伪的生命品质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第三，诚实为什么重要？因为一个信主的人应当要有神的性情，要有神的信心，这是基督徒应当要有的。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来审查、来查验我们自己，到底我们是不是一个已经蒙恩得救重生的基督徒，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人呢？我们怎么检查？我们看看我们里面有没有神的信心。那么怎么样看看我们里面有没有什么神的性情呢？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一个诚实无伪的人。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一个鉴察或者鉴定我们个人是否在主里的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第四，为什么诚实是很重要的？因为诚实也是基督徒蒙福的途径，也是基督徒蒙福的途径。你知道在世人的眼中，我刚才讲说在世人的眼中，老实人是吃亏的，对不对？我们也觉得这老实人常常会吃亏，可是圣经里面怎么说呢？圣经里面神的话却不这么说。圣经里面在箴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诚实人必多得福。诗篇31篇也讲说，耶和华保护诚实的人。所以换句话说，诚实人吃不吃亏，其实在神的里面，诚实的人是蒙福的人，是蒙福的人。所以为什么诚实这么重要？其实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找出至少有4个原因，这4个原因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应当在神的面前，我们应该要做一个诚实无伪的人。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诚实无伪是这样的重要，所以保罗就在腓立比书里面为我们来祷告，为当时的腓立比教会的他巴不得在基督耶稣的日子，在基督审判台前，我们都在神的眼前能够做是一个诚实无过的人，诚实无过的人。好，那么这是讲到诚实为什么重要，但是究竟诚实这个是什么东西呢？诚实我们嘴巴里面很，就是口里面常常讲说诚实诚实，可是诚实这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个什么东西？中文圣经里面讲到是用在翻译的时候往往讲到诚实这个字，其实你知道在原文里面，诚实中文圣经讲到诚实的时候，原文这个诚实其实有好几种不同的字，好几个不同的字。第一个，在原文里面讲到诚实的时候，其实是 truth， 是真理，是真理。比方说，我们常常讲说，来到教会，我们敬拜神，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应当要用什么？心灵与诚实来敬拜神，对不对？心灵与诚实。你知道心灵与诚实，那个诚实在原文里面是什么？ truth， 真理，真理。换句话说，也就是说，换句话说是 in spirit and in truth。 换句话说，用心灵与真理来敬拜神，用心灵与真理来敬拜神。 以弗所书里面也讲到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唯用爱心说诚实话。这里不是说爱心说老实话，其实原文是怎么样？是说爱心里面来说真理，爱心里面来说真理。约翰一书里面3:18也讲说，小子们，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这里不是说诚心的爱你，来说在真理上来爱你，真理上。所以诚实的第一层意思是什么？真理，是真理。诚实的第一层意思是真理。诚实，你知道，主耶稣也常常讲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当主耶稣在圣经里面四福音书里面常常讲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是不是主耶稣说我老老实实的告诉你？主耶稣没有必要老老实实，他本来就是一位诚实的人，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当他讲我实实在在告诉你的时候，实际上是什么？主耶稣所注重的不是诚恳诚实的意思，主耶稣乃是说在真理上的重要性。我实实在告诉你，乃是当他要教训我们的时候，他说这件事情在真理上的重要性，真理上。所以诚实的第一个意思乃是真理的意思。诚实的第二层意思是什么意思？你知道腓立比书在这里，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讲到诚实无过，那个诚实在原文里面它是希腊文原文的意思是什么？ sincere。 哦，这个字大家很熟悉，对不对？写英文信的时候最后怎么样？sincere 这个字大家都会用，对不对？ sincere 这个字其实换句话说翻译出来是什么？其实就是 pure 的意思，不掺杂的意思，是完全的意思。在圣经里面，比方说彼得后书3:1讲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这个诚实的心是什么？原文是 sincere， 激发你们这个不掺杂完全这个纯全的心。所以诚实的第二层的意思乃是什么？是 sincere， 乃是不掺杂的意思，不掺杂的意思。这个诚实的第三层意思是什么意思？诚实第三层的意思乃是光明的意思，光明的意思是在光明当中的东西，如同明光照耀，对不对？刚才保罗讲如同明光照耀，一个诚实的人总会明光照耀，因为一个诚实这个东西它本身在原来的原文的意思，它基本上的来源就是如同怎么样？太阳。原文的原来的意思是太阳的意思，所以换句话说，诚实就是一个如同能够光来照耀，在光中照耀的样子，是一个完全没有瑕疵，是一个光明中的东西。所以诚实是真理，是全权没有不掺杂。第三是什么？是一个光明中的东西。所以这是诚实的这个三个一个本质，三个本质。但是在今天的世界上面，对于这个诚实关于他的这个诚实就是真理，就不说谎话。我不晓得今天的社会对于诚实来讲，其实已经完全失去这三个真正的内涵。我们刚才讲说诚实什么东西，诚实乃是真理，乃是纯全，乃是光明中的东西。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礼拜天晚上有一个电视的节目叫 American Furnace Home Video， 有没有？礼拜天晚上有一个很好笑的一个，就是个人把那些很好笑的事情用 video 把它录下来之后，然后来放出来给大家一同来欣赏。 然后在欣赏之后，大家能够带给大家很高兴欢乐，然后之后还有怎么样来评分，对不对？然后判定谁是最好笑的。你知道有一次在这个节目里面就讲到有一个小女孩，她不喜欢吃青菜，我不晓得你们还记不记得看到这样，讲不喜欢吃青菜，她就偷偷的有一次父母亲在她的碗里面放了青菜之后，她就生气，偷偷的就把那个青菜里面用 napkin 就把它包了起来，然后就藏了起来。可是当她这样做的时候，她哪里晓得她的父亲怎么样，在暗中用 video 把整个一个过程全部给照了下来。那么当他藏起来之后，他的父亲就出来就问他说，他说你青菜吃了没有啊？那这个女孩她说什么？吃了吃了吃了吃了。那爸爸说，你真的吃了吗？他说吃了。那你没有说谎？没有。那观众看了以后就哈哈的大笑。后来这个比赛结果怎么样？这个故事得了第一名，得了第一名。那么你知道一个说谎的一个孩子在电视里面被播放出来，这么多人看见，你知道是因为中国人来讲这是一位难为情的事情，而且家里面还是这个样子，我们觉得说家丑，对不对？家丑，中国人的家丑不要外扬，但是结果他们拿出来给大家来看，结果而且还得了第一名。你知道不仅是在这个节目内第一次比赛当中得了第一名，而且在这个年度的总决赛里面也得了第一名。所以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见说，这是一个可悲的事情，在今天的社会上面已经怎么样把诚实怎么样已经不重视，把说谎乃是怎么样看成一件好玩的事情。所以美国人对于说谎这件事情，其实他你知道很多美国人讲说 It's no longer a big deal，换句话说，这不再是一件什么一件大不了的事情，不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情。那么在前几年，很多年前了，应该CNN 哈，根据他们的统计，他们说一般呢，在美国人大概平均每一个人一个礼拜说谎大概有13次。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算、怎么统计出来的，但是的的确确在很多人当中，你如果在办公室里面，尤其你知道如果办公室里面你的业务方面要跟对外联络的时候，你如果静静的坐在那里听那些电话里面的谈话的时候，你看到这真的是从头到尾许许多多谎言在那里对话。那么CNN 他统计，他讲说平均美国每一个人大概一个礼拜要说谎13次，那换句话说一年下来说谎要是说多少，大概要700次。那么所以美国的大文学家这个马克吐温就讲说，说谎的人他的记忆力要必须非常的好，因为一年里面说了这么多的谎言之后，10年里面你说要说7000个谎，那么哪一个谎是怎么说的，那必须都要记得。所以换句话说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常常有的时候当他们跟我们说话的时候，他会说 I'll be honest with you， 为什么他要说这句话？显然怎么样，就是说实在谎言太多，谎言太多。说谎这个东西哈，你知道有的时候并不是怎样，并不是说不说真话而已，不只是不说真话而已，有的时候说谎这个范围啊并不是那么狭窄，说谎其实范围是蛮广的。所以我底下稍微在跟大家在说谎的这个在发展的上面，就是在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你知道说谎这诚实这件事情哈，其实在很多的方面其实就是本意，其实就是谎言。比方说有些谎言你知道恶意的中伤人其实也是谎言，对不对？恶意的中伤也是一个谎言。有的时候你我记得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你知道我们在高中在大学的时候上去教会，有时候那些不幸的同学们有时候就讲了，他说你知道他去教会干什么， 其实教会里面很多女孩子，她去，她不就是到那里面去追女孩子吗？所以你看，其实谎言的里面哈，你明明是一个愿意到教会里面去去敬拜神去听道，但是很多的在这个恶意的中伤的里面，其实在一个评语的里面，其实你知道这种的恶意的，其实毁谤，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另外一种的谎言，就是另外一种的谎言。所以谎言并不是一个不诚实而已，谎言包括恶意的，也有恶意的里面，其实也是一种谎言，对不对？当纯恶意说话的时候，往往怎么样，也是一种谎言。而且神所憎恶的，我刚才讲说神所憎恶的怎么样事情里面讲到，在暗中藏宝凝聚的，其实也是一种谎言。而且神也在诗篇里面讲说，我必将它灭绝，在暗中藏宝凝聚的，我必将它灭绝。所以在神的眼中，毁谤人是一件极大的事情，但是毁谤其实也是一种什么不诚实，也是一种不诚实。那么你说这个当这个我们说话其实哈，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其实往往是我们为什么会讲到说这个恶意的谎言，其实我们从这些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原来在我们说谎的里面，其实你知道，其实在背后，在我们谎言的背后是谁？谎言的背后，我们讲到说谎者的父亲是谁？不说谎者的之父是谁？圣经约翰福音讲到说是魔鬼撒旦，对，魔鬼撒旦。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说谎，神这样子的憎恶要把这种人灭绝？因为你知道谎言是出自于背后的一个什么一个可怕的来源，就是那魔鬼撒旦，魔鬼撒旦。所以背后的来源的问题，所以这是神所憎恶，是当我们说谎言的时候，其实是给魔鬼留地步，留地步。但是我们说所以主耶稣常常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出于就是出于哪恶者，就是出于哪恶者。所以我们不要随随便便在话语里面加些什么东西进去，因为当我们加些什么东西进去的时候，其实怎么样，就是呢是出于那恶者，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我们不要再多说，就是再加些东西进去。所以雅各书里面就讲说，若在言语上没有过失，这人就是完全人。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哈，基督徒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追求完全，对不对？你知道那个在希伯来书里面讲说，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因此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会在怎么样生命里面，我们不断的追求完全。所以我们从很多的方面读经祷告，我们来追求完全。可是有没有人在言语上追求完全？我想哈，我想很有意思的是，基督徒哈，当他信主受洗之后，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都有生命上有很大的改变，对不对？我们看见他们各方面很多的改变。老基督徒就知道，我们什么都有改变，有一个改变的最慢是什么？言语上面进步的最慢，对不对？所以雅各这里特别提醒说，当我们追求完全的时候，我们也要在言语上面追求完全。所以做诚实无过的人，其实就是提醒我们要在言语上追求完全，追求完全。当雅各书又告诉我们说，当言语上没有过失，我们就怎么样，他就是完全人，他就是完全人。那么我刚才讲说谎言的范围是很广的，有的时候你知道如果我们这个讲一个，有的时候这个英文里面讲说 misrepresentation， 也就是说换句话说，不是一件半真半假的事情，半真半假的事情。比方说美国在 supermarket 里面，你就可以看见，如果你去看的话，在 supermarket 里面有卖一种叫 pasta， 就是外国人的意大利面条，对不对？意大利面条。 那么特别从前哈，有一种意大利的面叫 pasta， 它是那个盒子纸盒子啊，它是用意大利的国旗的颜色，意大利国旗颜色就是有三个颜色，对不对？意大利，所以你看到那个纸盒，然后他在说这个是 pasta 的时候，你就很相信怎么样？这个大概是意大利的产品。可是如果而且呢，你看看底下有个小字，不是小字哈，我讲错了，它印了很大的字叫 import， 所以你 import， 你一看意大利的国旗 import， 啊、哦，这个 pasta 大概是从意大利进口的。可是如果你仔细的去看这个小字的时候，它会在更，因为美国的商业上面很讲究怎么样，讲究要诚实，对不对？如果商业的欺骗是犯罪犯法的。所以它底下有一行很小的字，它讲 import from Turkey， import from Turkey。 那你说它有没有骗人？整个来说它没有骗人，对不对？它没有骗人，可是很明显的它企图蒙骗，对不对？它企图蒙骗。所以如果你一不留意，你就看着外表的那个意大利的国旗，看到那个大的 import， 你就怎么样？你就以为是来自意大利，你就很乐意的掏出腰包里买这个进意大利的这个进口的东西。所以这是一种商业上很常出现的一种不诚实。还有一种，你知道最近经济不景气，那么外国人很多东西都是 instant， 立刻就可以。吃的，对不对？那有一种汤就是 instant soup， 那么你加水之后就可以变成一碗汤了。那么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那么这个有一个牌子的汤，它就你可以看，你注意它的汤的那个盒子啊，哎，它的 size 加大了大概15%，就是稍微加大了一点。你一看，哇，这个盒子加大了，而且呢，价钱不增加。价钱不增加，所以你一看啊，真好，对不对？但是其实怎么样？我们看consumer report 的时候，你发现说，哦，原来他说他里面的成分减少33%，这个你成分减少33%，你成分减少也就算了，为什么还要把纸盒加大？就是要给我们一个错觉，对不对？就是要给消费者一个错觉。所以换句话说，你可以看见商业上面就是有很多里外不一的事情。你知道这些东西都是谎言，这是主耶稣所极不喜悦的事情。其实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他责备他什么？法利赛人好不好？其实法利赛人在神面前的敬虔的态度是我们所比不上的。他在一个礼拜里面，他有怎么样？他有这个禁食，他有按照圣经里面所定规的奉献，他每天有读经，他有很多可称赞的地方，但是主耶稣却怎么样严严的责备他们，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表里不一，对不对？表里不一。所以换句话说，他们有外表却没有内里的实在，所以这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神属灵的实际，这是一个极坏的事情。在神的眼中，这是一件极坏的事情。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说，假冒为善，假冒为善，这是神所不喜悦，神所憎恶。所以诚实，我们讲到说是其中之一，是 sincere 的意思。当我们信写完一封信写 sincere yours 的时候，你把你自己的名字签到后面，对不对？你后面会签名。当你签上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其实你是在讲一件什么事情？这是真诚的，这是诚实的话。可是如果像这个商业里面的话，很多的商业的信件里面充满了谎言，表里不一，你知道这是神所不喜悦的，这是一种谎言。所以这是在行为上的很多的一种谎言。那么另外还有一种，比方说行为上的谎言，比方说在这个考试作弊。有一次我看到古代的那些考试作弊的那种的就是 讲到作弊的考场上的一些情形哈，那些故事。那么有一些有一些那个图那个就是图画。那么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古代的那个所画的一个考场上的一个图画，讲到一个考生那么进到考场里面去。那么我看这图画上面这个考生身上穿的是一个条纸的一件衣服，哇，我一看，哇，古代居然已经有条纹衬衫了，我觉得哇，这个是蛮好看的一件衣服。那但是当他另外一幅图把这个考生的衣服放大之后，你原来发现那个条纸的衬衫、条纹的衬衫是乃是怎么样一行一行的满满的小抄，满满的小抄。这个是行为上的谎言，对不对？你说考试作弊，考试作弊其实是怎么样？这是行为上的一种谎言。在美国也是一样，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讲到在大学里面，当教授到学习终了的时候，有一次考试，那么有一个学生他没有好好的准备，那么考试呢？可是那次考试呢，通常美国人考试，你知道，常常是一张试卷，另外一张答案是吧，在另外一张上面，所以有两张纸头。那么，所以结果你答案写在另外一张纸头上，所以考试时间很快，考时间结束了，那么老师就说你们把考卷交来，好了。就把考卷交回去，可是就有一个学生，他就怎么样，把这个题目交回去，这个答案不交回去，他怎么不交回去？还不讲做什么呢？原来啊，当老师走了以后，赶快问旁边的同学说这题怎么答，那题怎么答，他就把答案写在那个答案的那张纸头上，写了以后，他就放在地上用脚踩一踩，然后弄皱一点。然后他就追到那个老师的办公室去，老师，你刚才不小心掉了一张考卷在地上，我看到，我捡起来，你看那个鞋印还在上面，他就给了老师。老师一看，他就知道这中间的花样，就问他说：“请问一下，其中第三句怎么答？”然后他讲不出来，那当然就知道这是一种谎言。还有一种谎言，你知道谎言在盟约上的谎言，盟约上，比方说。你今天晚上答应一个朋友7点钟要来，结果7点钟没有来，那么你向人家借的东西，你说我过两天会还，结果没有还，那么这些我们都知道这是盟约上的谎言。大一点的事情，婚姻上面，你说婚姻上面，我们讲到婚姻上面，我们讲说在花前月下海誓山盟，对不对？那么结果现在的社会里面，很多人怎样喜新厌旧，见异思迁，对不对？特别你知道，在婚礼上面，外国人常常喜欢在教会里面举行，所以当牧师的面前，常常会讲说 I do， 结果过了2年之后，怎么样就结果就拆伙了，就离婚了。所以基督徒其实在许多的生活行为上面要谨慎。比方说这个盟约上的谎言哈，其实你知道这我们非常要谨慎，因为在神的面前，我们讲说我们要愿意跟随神，对不对？我们这一生都要，你知道，当我们唱诗敬拜神，当我们讲到说我们愿意要把自己完全献给神，当我们愿意要这一生要跟随神，这是不是一种盟约？我们要谨慎哦，这是一种盟约，在神的面前的一种誓约。但是最后呢？如果这是只是一个感情的冲动，最后你其实没有这样一个行动的话，其实你知道，其实我们也是在盟约上面，我们怎么样的一种谎言，盟约上的。所以来到圣殿里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那守节心清的人，不向虚妄，其实不怀诡诈的人。所以诗篇里面特别神说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讲到诚实的时候，我们要谨慎。那么诚实，你知道其实刚才我们讲说诚实的其中一个意义也是光明中的东西，对不对？诚实是光明中的东西。你知道在这个提摩太前书里面 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讲到说，敬虔端正，行事端正，这几个字哈、哦，原文都是诚实，其实就是诚实的意思。换句话说，诚实、敬虔端正、行事端正，就是怎么样？就是诚实的意思，就是诚实的意思。因为这是一件光明的事，因为诚实本就是光明中端正，在光明中的事情。好，那么这是我稍微把诚实跟大家来稍微把它的重要性，它的真正三个含意义来跟大家分享。那么其实诚实哈、哦，再说回到我们要怎么样在行在神的面前呢？怎么样应用呢？其实我们常常讲到说，我们应该要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的在神面前要爱神。你知道这个尽心，这个尽心尽力，这个尽字哈，尽字就专一的意思，专一的意思。其实刚才要讲诚实里面不是有叫专一纯正纯洁 纯全不掺杂，其实尽心尽意这是什么？这就是诚实的意思，专一就是诚实的意思，是专一而不掺杂的意思。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乃是要敬虔，这是诚实，这是诚实。你说心灵诚实敬拜神，怎么诚实？就尽心尽意尽心尽心，这些就是诚实的意思。圣经里面也讲到说，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对不对？又侍奉神又侍奉马人，这是专一的意思。所以诚实纯全的意思就是专一，专一的意思。这是我们在基督徒在神的面前要留意，要留意。在约翰这个一二三书里面，在雅各书里面也讲到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那么是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这些是什么？这些说起来，其实都是讲到诚实的问题。你可以看，如果真的整实，只把整本圣经打开来看的时候，哪一件事情不是讲到诚实？因为这些都是讲到真理，讲到纯全，讲到专一，讲到这个讲到这个光明，讲到光明，都是关于诚实的事情。所以讲到诚实，其实范围非常广，在圣经上面许许多的事情，最后追根究底，其实又是回到诚实的面前来，诚实的面前来。好，我想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应该告一个结束。所以诚实无伪哈，这是在神的眼中是看为极其重要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要做一个诚实无伪的人，容不容易？容不容易？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在今天这个社会上，你如果不从你的生命的品质上，基本的品质，这个生命的本质上去改变的话，你只是把它当作一种行为上的改变是没有用的。你说你遇见一件事情，你能够咬着牙根去面对，说我这次一定要诚诚实实，其实这是真的是很难，你里面的挣扎很大很大，非常的痛苦。但是当你的生命有了完全改变之后，诚实对你毫无难处，很自然的就有生命的流露。因为神的生命在你里面，神的性情在你里面的时候，你要面对各样的环境考验的时候，其实就不难了，就不难了。所以说到最后，其实你必须回到诚实的最后的基本的层面里面去，就是神的生命，你必须回到神的面前来，得着神的生命，有了神的生命，神的性情在里面的时候，你其实就很自然的就能够活出那诚实不过的这样一个生命，能够活得出来。所以这保罗为了这件事情，诚实无过好，诚实无畏也好，保罗所给我们看见的，他乃是怎样用祷告把弟兄姊妹们，把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最后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神的面前，因为这是诚实本就是在神面前才有的，在世人面前是没有，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是所没有。 而且基督徒要怎么样来到神面前，其实我们都知道，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的面，对不对？所以诚实就是圣洁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我们要来到神面前，其实要回到这个诚实的里面来，诚实里面。因为敬拜神，用心灵诚实敬拜神，也是这样，这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要求，是吧？所以这是讲到诚实在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做一个诚实无畏的人是一件小事，诚实无畏不是一件小事，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乃至是里面有许多的挣扎，因为我们会面对很大的抉择。但是当我们回到神面前来的时候，这就变成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因为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什么生命在里面，我们就活出什么样的生命来。好，我想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